好，请看到讲义170页，旁论中的第一个论题是在讨论是一眼见色还是二眼见色。站在有部的看法是或是二眼俱见。第二个议题呢是在讨论，若此中说眼见耳闻乃至意了，彼所取境跟正取实为智不智，也就是站在有部的角度，这边此中是指有部，他们说以根，不管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来去见闻觉知六尘，所根所取的境界在为根所证缘取时，那么境界跟境界与根他们彼此间是怎么样的一个距离关系。那么境呢是自根或者是不自根，那么自是什么意思呢？请先看到讲义172页，后文中有对于智做定义。第一个定义是出现在第一次是先出现在172页本文的倒数第二行，云何名智谓无间生。那无间生又是什么意思呢？再请翻到174页，174页科判的第二师解的往前两行，讲义174页科判第二师解有看到吗？往上一行就可以了，往上一行，即由无间明取至尽，位于中间都无片物，真片的意思就是一点点然后微少的都没有。所以所谓的取自境的意思呢，就是根与境本身它们中间呢没有一点点的空隙为任何的乃至于最小的极微所隔碍，没有，它们中间呢是没有任何的物体间隔的，但是呢也不能说它们有接触哦。等一下会探讨为什么不能说接触，只能说是最极临近，很临近，但是你不能说两者间有接触。关键在于有部对于极微的认知了。好，所以我们先了解在这一段寄送与论文中所谈的智，就是指无间生。那么从根与境的关系呢，就是指两者的距离中间呢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物所间隔，两者的距离就是最极近的，不能再近的，但是 不等同接触到。好，那对于六根与境缘取境的时候跟境的关系呢，颂曰：眼耳意根境不智三相为，三就是指鼻舌身，鼻舌身所缘取的境界呢就是智境，就是智境。那眼耳意三根呢所缘取的境界呢是不智境。好，那请看到长行的解释，眼耳意根取非智境，非自境是一个词哦，那个非自境是一个词，不是说我们一般讲不是，这边的非你不要讲，不要把它解释成是一种 be 动词的否定，不是，不能这样解，非自境是一个词，那自境是另外一个词，它都是一个单一的名词，一个专有名词。 好，所以这三根所取的呢是非自净，也就是呢，就像我们可以看到远方的色，可以听到遥远的声音传过来。那意呢，因为意它本身是一种精神层面，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所取的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距离关系，所以也是说为取非自净。好，那下文呢就举例子来做说明，证成这三根所取的都是非自净。为眼能见远处诸色，眼中要等则不能观，耳亦能闻远处声响，逼耳根者则不能闻。好，那这是从正面来说明，也就是如果呢我们所见的色法呢太靠近我们的眼，我们其实是见不分明的。这边讲的不能见、不能观、不能闻，不是说完全看不见。举个例子，如果这个物体放在这么近，其实我还是知道，我还是看得到前面有这个色法的物体，但是呢因为太近了我看不清楚。所以这边讲的不能观不能闻，它并不是说完全否定的意思，而是说见不分明、听不清楚、看不清楚的意思。 好，所以这两句话所举的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定距离的色法可以很清楚明了，但是呢太靠近的反而不清楚不明了，代表眼所取的色是不自净。那还记得不自净的意思吗？就是它需要有一定的距离，而不是极为靠近、不是极为靠近。自净是极为靠近的一种境界、一种所缘境。那非自净呢，就是代表说要保有一定的距离，才能见分明，才能闻的分明清楚。好，这是从世俗所供许的一个例子来证成眼耳二根所缘取的境界呢是非自净。接着再从反证来去做说明，请看到171页第一行，若眼耳根为取自净，则修定者因不修身，天眼耳根，如鼻根等。我们讲说所谓的共世俗的六神通中，有所谓的天眼通跟天耳通。那么站在有部的认知，我们修成了所谓的天眼通或天耳通呢，是在我们的这种根上它的能力值提升了，是根上的能力值变得更可以见到更遥远或更微细的色法，所以它讲是天眼根或天耳根。好，那为什么它说如果我们所取的是自净，眼耳二根所取的是自净的话，那么我们一些修禅定而修习引发神通的，就不需要去修天眼或天耳呢？那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们的眼睛，现在以眼来做一个举例，我们的眼睛所取的境界只能远取到自净的话，你再怎么修也没有用。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一般人所取的是非自净，对不对？那么我要把这样的一个能力再更往上的提升，所以我能看的，假设啦，今天有某个人修到了天眼了，所以其中一种能力就是他能够见到比常人更远的色法，这是天眼的其中一个能力嘛。所以代表说什么？眼必然是什么？所取的境界是非自净，他才有可能把这样的非自净的距离拉得什么更长。如果说反而言之，就是说如果眼睛不管什么眼你只能取自净的话， 那你再怎么提升都没有用，你再怎么修引发神通都没有用，因为呢，就是会被这种天生的一个条件给局限住了。那正因为天眼天耳它本质上就是可以取非自净，那么只要把这样的一个能力提升提升再提升，所以看到的就可以越来越远，听到的呢就可以越来越远。 好，那么后面所举的是一个反例啦，如鼻根等。先前也曾经跟大家半开玩笑说，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天眼天耳，但是没有听过所谓的天鼻吧。那正因为是什么鼻子，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宋文也有提到所谓的三香为，也就是说鼻舌还有身这三根所取的境界是自净。那正因为它的本质上只能取自净，所以呢你修天鼻也没有用，没有你修不成啊，因为所取的呢一定是要那个香味啊，香气的那种微尘一定要接有跟你的鼻根是无间身，那身也是如此，身体啦，这个身也是如此，那舌也是如此，你怎么尝都是要跟你的舌根会要有这种最极小的一个距离，你才能够尝到味。鼻是如此，那舌也是如此，身也是如此，所以他说如鼻根等，那等就是等也包含了舌跟身啊。好，所以这句话所要表达的就是，假设眼耳这二根如同鼻舌身这三根都是取自净的话，那么借由色界的根本净律而想要进一步修习神通来引发天眼或天耳呢，就不可能了，就不可能了，因为会被先天的条件给局限住。好，那当然这也可以看出有部他们本身对于法体实有的看法，你法体的体相用的本质是如是怎么样，你就不可能超越它的体质。我们之前有举另外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有部认为我们的意所果报身眼耳鼻舌身是有肉的，所以即使你修行成佛，你的眼耳鼻舌身还是有肉的，乃至于前五世也还是有肉的，跟你的修成的境界多么的出世间多么的无漏都是没有关系，因为法的本质你没办法去改变它。那即使是佛也是如此，那同样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那接着呢就有外人来去难斥，他们有人不赞同这样的一种看法。好，请看外难的第内容，若眼能见不自摄者，这边不自摄也是一个专有名词，也就是说站在你有部的看法，眼所见的境界呢是不自摄。那他的问题也是蛮有强而有力的，那何故不能普见一切缘有障等不自诸摄？那远跟有障是两个修饰色的，两个修饰不自诸色的一种形容词啦。也就是说假设我们的眼根呢是所见的色呢是不自色，是可以有一定需要有一定的距离的话才能明了清楚见色，那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不能看到一切在遥远的种种不自摄？也就是太过遥远的以我们来讲就怎么样见不到了，那么以大阿罗汉来讲最多就是见到三千大千世界，超过这个范围他也见不到了。那要 完全见到要到佛的境界了，所以也代表说所见的距离的设法还是有限的。那么这是其中一个问难。那有障呢，就是指如果被某物隔碍住的话，我们也见不到所谓的远方的不自摄了啊。好，那接着呢，师亲就反难。那么所谓的反难圣论师，这是根据古德的看法，譬如注脚一一五刮胡一普观的俱舍论记就有提出说，圣论外道等认为六根所取的都是智尽。好，那么因此世亲呢是站在反驳圣论师的看法，来去提出一个反诘问难，如何持实悉不自铁，非悉一切不自铁耶？好，那么这个反难也是举世俗所共许的例子。我们也知道磁铁如果两个磁性相反的话，它能够去互相吸引，但是呢也只能有怎么样一定的距离才有那种互相吸引的产生的那种势力，太过远的呢那种就越来越微弱，乃至完全没影响的。好，那第二行，直见至尽亦同此难，何故不能普见一切眼药愁等自眼诸色？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眼耳等所取的呢也是至尽的话，那么我同样用事实来去反驳你。为什么我们点在眼中的药或者是那种竹片等等你也看不清楚看不明了呢？太靠近的其实你也看不清楚。好，那么接着倒数第二行开始，又如彼等能取自尽，然不能取一切与根具有相等，如是眼根虽见不自，那而非一切。好，那同样的他站在鼻舌身等三根，虽然呢是取自尽没有错，但是呢也不是能够取一切。比如说也有强弱之分啊，也有先后之分等等。所以虽然能取，不代表就一定所有都可以圆取到。那么同样的，眼虽见不自尽呢，也不是一切都能见分明，眼是如此，耳根也是如此。那请翻到172页。好，所以在此呢，世亲是认同有部的看法，认为眼耳这二根呢所取的是不自尽。好，那为什么说一根所取的也是不自尽呢？请看到论文，意无色故，非有能智。因为一根呢，它的本质就是六识，眼乃至于意识。那么它们都是这六识呢，都是精神层面，所以它本身不是物质法，所以你不能说境界外在的所缘境来到了。意跟意有怎么样长短关系的一个距离，不能这样去说明，所以他说非有人智，尽非有人智意根啊。那因此呢也说意所取的是不自尽。好，那接着呢就有不同的看法，有执耳根通取自尽即不自尽，至耳身中亦能闻故。根据古德的说法呢，这样的主张是正量部， 请参考124的注脚刮胡一神态的具色论述，他引用说真谛三藏说身来入耳是正量部所记止的看法。所以这一家的主张是认为说接近耳根的深沉深静，还有跟耳根有一定距离的声音呢，都是耳根所缘取的境界，不一定是非自净。接着说明鼻舌身三根所取的是自净。那么这是在解释颂文中的三香味，三就是指所于彼等三有色根与上相违为取自净。那么就有提问，如何知彼为取自相？这边的自相是指道彼根的相啊。好，那么回答是由断习时不嗅相故，也就是我们暂时闭气的时候，或者是乃至于这种息没有在呼吸的时候啦，那么我们是没办法去嗅到香味的。所以也就代表什么，当我们有呼吸进来，那么让这个香气呢跟鼻根是无间生的时候，那么才有闻到所谓的气那种香臭等等的气味。比较白话的解释呢，可以参考注脚127刮胡一普光所说明的，由息，由我们这个呼吸啦，这边的息就是呼吸，由我们的呼吸呢来引导这个香的极微去跟根来缘取，由鼻根来缘取，所以代表鼻是能够所取的境界是自相，而不是不自相。那么舌跟身呢，为什么不去问答？因为这是很容易了解的，舌头我们肠胃，那身根去接触外境，那这个都是很明显明确，没有什么争议。好，那接着呢就定义前文所探讨的智或不智，这个智的定义是什么？那他的回答是未无间生，未无间生。那关于这一段文呢，古德有不同的意见，请看注脚129。129所先引的是法宝的具色论述，请看到第二行，非是相处明智，但无间生明智。那无间生的意思就是如我们等一下在讲义174页会看到的，是中间没有任何一物来间隔障碍，成为两个物体是无间生。好，那接着他提到一切功能不离体故，不可言体不智功能智。三根之境虽境缘不同，具无间生，皆名为智。那这一段文他说不可言体不智功能智呢，他的原因是说功能与体是不相离的，没有离体的功能作用。这边的功能就是指作用，不是指种子，这边的功能就是指我们一般所讲的作用。好，那法宝这一句话它是在破斥具色论记普光的主张，所以就将普光的说法摘录于下来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内文中呢，它第二行就提到若具功能智尽名为智，六根皆名智， 若具体无间，故名为智，则即三智三不智。那此中曰第二已达，也就是曰体无间来回答，而不是曰功能。所谓的功能自净，就是根与净两者都有产生作用，那么才会有人缘所缘这样的一种综合的情况产生。所以他会说，如果就功能自净来讲，六根皆名为智。但是就体本身来讲，就是比如说色的体跟眼根的体两者间的关系距离，那么他说就是三根自净，三根呢是缘取不自净。好，那这样的一种回答被法宝给反驳了，他认为功能跟体呢是不相离，所以不能这样机械式的分开来去做说明。但是光记这样的一种分门别类的说法，它或许是有依据的，因此在讲义173刮胡二呢，就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3的内容，同样是在探讨六根即取自净即取不自净。那对于智的定义，在婆沙中它就有两种，第一种呢是为净智，第二种呢是无间智。那为净智的定义呢，它就很接近光寂所讲的所谓的功能智了，功能智。那无间智呢，就是我们这边俱舍论所看到的定义。所以若依为净智说，则六根皆取自净；若依无间智说，则三取自净，为鼻舌身；三取不自净，为眼耳意。好，由于论文中俱舍论文中他提到了三根是取自净的，因此呢就引发了下面的问答，在讲义173页开始，也就是鼻舌身二根，他们这个根的即为跟所缘取的香味触的即为有没有接触到？所谓的取自净，他去缘取境界的时候，根的即为跟境界的即为，你容不容许他接触？也就是你要去缘取他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接触到了？那为什么会去探讨这个呢？因为有部认为，即为本身呢，它是最小最小的一个色法单位。那如果比如说假设啦，我们现在有两个拳头把它视为是最小单位的话，如果它还有某一面有接触某一面没接触的话，代表呢它就有什么东南西北这样的一种上下的这样的一种划分，那它就不会是最小单位。也就是说如果它还有一面是有接触到另外一面呢，比如说北面是有接触的，那另外一面南面是没接触的话，代表怎么样？它还可以再被切割嘛，它就不会是最小单位。那因此呢，在接下来的论文呢，才会引发这样的问题：右诸即为为相触否？也就是因为在探讨根与净两者间，鼻舌身三根与所缘取的香味触三净是称为智净，那么他们彼此间到底有没有相接触？好，那站在有部的认知呢，他认为是没有的。所以俱舍论文提到，迦斯米罗毗 迦斯弥罗国毗婆沙师说，即为是不相处，所以者何？若诸即为片体相处，即有实物体相杂过，若处一分，成有分失，然诸即为更无细分。好，他的答案是不相处，那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明了两个，我们两个物质相接触的时候有一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两个全体完全接触了，那如果整个原本两个不同的个体物质是片体，片体意思就是整个全体啦， A 的全体跟 B 的全体呢，两个完全接触了，那么就会怎么样？所谓的片体全体相处，就是两个融为在一起了。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举个例子，不得已我要把麦克风放下，哦，好，假设左边我右手的拳头跟左手拳头都是看成是极微，就是物质的最小单位的话，那么片体相处，片体相处就是两个要整体都融在一起才能够全体都有接触到，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有这样接触到的话，就只有这一面而已，这一面接触到就不会是全体片体相处了，片体相处就是不管是这一面东南西北任何一面两者间都是完全接触的，那就代表呢所谓的，好，谢谢，所谓的有体相杂过，也就是两个原本不同的个体呢相杂在一起的，互相掺杂在一起，但是呢就于有部所认定所定义的一种实有法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不能发生的，两个个别不同的体相用的物质呢，它们相接触的时候，即使有相接触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变为浑然一体，是不行的，哦，不然到底你要说它是 A 还是 B 呢，是不行的。好，所以不可能是片体相处，哦，不可能是两个即为呢是整体整个全面，哦，都完全接触到的，哦，好，那既然不是片体呢，那么当然第二种选项就是怎么样，只接触到其中一面，其中一面，某个部分，然后一分，其中一面，但是呢如果只接触到其中一面的话，就会变成极微呢是还有分，那么所谓的有分是就是极微它本身呢应该是物质界中的最小最小不能再细分的一种物质法，那如果呢两个极微它本身接触是只有单一面的话，只有一小部分的话，代表呢它还有另外其他的面向是没有接触到的，就是代表它还可以怎么样再被细分的，能够理解这个关系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同样的，假设这是两个极微，如果我只有一面接触到的话，这面没接触代表怎么样，我可以再把它切割开来，可以再把它切割开来，不好意思，所以他后面才会讲然诸即为更无细分，这个是有部对于即为的基本定义，既然称为即为，也就代表怎么样，他没办法再被更细的去切割开，才能够称为物质的最小单位嘛，不然就没有资格称为极微了。好，所以有部认为即使是物质相接触，他们呢事实上从极微的角度来看也没有真正接触到，当然这个就我们现实层面来讲我们很难去理解，我就明明有摸到啊，你怎么说没有接触到，对不对？ 好，那所以外人呢也借由这样的一个问题又来难次了，又来质疑了。他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世俗所共许的，若尔何故相即发生？就像我们用手拍桌子，代表有两个物质相撞击、相接触到才会发出声响嘛。所谓的声音呢，就是两个物质相冲撞、相接触撞击了，那么才有声音的产生啊。那如果没有相撞击接触到的话，请问声音从何来？好，那有部的回答也蛮奇妙的。他说呢，但由即为无间生故。所以他的认知呢，就是说是由这个即为的一个和合句，两者呢是最接近最接近这样的一种情况，就能够发出声响了。当然我们很难去理解啦，最接近最接近却不能说他有接触，然而呢又能够发出声响。明明我们一般人的认知就是你要有接触到才撞击才能发声嘛，但是有部的认知却是说它是非常的接近，但是没有接触却有声响出现。好，那他接着就反难了，若许相触即时俯首体音相揉。俯首就是我们这个双手相摸啦，互相摸或互相拍打等等，或者是我们去拍击 外在的石头等等。他说如果你认为即为有相触的话呢，那么你的手跟你的石头等等呢，他们本两个原本不同的个体呢，就应该什么相掺杂在一起，相揉，揉就是掺杂一起的意思。好，所以他这样的反难，从所主张的这种自信实有的宗派角度来讲，似乎也是蛮有利的。因为既然主张自信实有，你就不可能允许手跟外界两者的本体是互相掺杂的。好，接着请看到174页，外能从难。若不相触聚色相即，云何不善？聚色就是所谓的和合色啦。他说如果即为跟即为本身不相触，没有相互相接触的话，那么当两个相撞击的时候，为什么不会离散呢？为什么不会离散？好，那么有部的回答是，由于物质呢都是由地水火风等等，所以在这样的物质里面，因为它有风界能够摄持，所以呢即使相撞击，我们用手去拍，它也不会离散，我们也不会因为拍一下我们的手呢就离散不见了，那外界也不会因为这样就离散不见了，就消失原本的一个外相。好，那接着呢他就说明风界会有两种作用功能，提到或有风界能有坏散，如结坏时。那这我们常在经论中提到了，在进入坏结的时候呢，那会有水火风，先有火那再有水，那再有风，这样的三灾来让我们的有情无情整个坏散。好，那这是风界的其中一个功能，其中一种作用。但是呢它有另外一种，或有风界能有成色，如结成时。意思就是说在结成的时候呢，也有大风一吹，让原本的物质呢合聚在一起。好，同样的它也是引力敌共许的例子，就是敌人跟自己 对敌的跟自己所共许的例子来去证成封戒有这种摄持的功用，可以让物质两个物质相撞击的时候呢，不会离散，不会坏散。好，那接着呢，外人又提问了，云何三根？这边的三根是指鼻、舌、身三根。云何三根由无间生名取至尽？好，那回答是：即由无间名取至尽，位于中间，都无片物。好，所以有部所认为的取至尽，不是说即为跟即为完全的接触，叫做去圆取道根的境界，不是，而就是根的即为与所缘境的即为呢，两者间没有任何的间隔，一丝的一毫的间隔都没有，那这就叫做圆取至尽。好，那这是第一师的说明。那第二师的说明呢，他认为即为跟即为相处是没有过失的。好，那他这样的一种说法是站在一个聚色和合色来讲。请看论文。又和合色许有分故，相处无失。他是从他从我们世俗所共许或所感官认知到的一种情况来去做说明，这种和合这种一合相的一种物质设法，因为呢它有个别个别不同的成分组成的，所以彼此间相处呢是没有过失的，你可以说是有相处的。好，那接着呢，他同样引大毗婆沙论的文例来去证成这样的看法。由此许此理，毗婆沙文亦善成立，故彼问言。以下的内容呢是婆沙里面有出现的论文，这边的彼就是指大毗婆沙论里面有探讨这样的内容。诸是处物，唯是处为因故生，为非处为因故生。那么诸非处物为问义耳，这边的处呢就是指和合物的意思，那非处物呢就是指离散物的非和合物的意思。好，所以他所要探讨的就是说这些种种和合物所谓的处物，它是以处为因而生，或者是以非处 不相接触作为生起的因。好，那么大毗婆沙论呢，它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有四个情况来做回应。所以他说彼就此理为不定答，不定答就是要依据不同的情况来回答。有时是处为因生于非处，那么所谓的以处为因生于非处呢，就是指原本的一个和合物它要离散的，它要离散，比如说现在这支笔原本是这样的一个一合相，结果呢被一个小孩乱玩哇去拆啊，它可能里面的东西呢哇就拆成这样了，这就是离散了。家里我们最怕小朋友呢去拆什么，去拆他的手表啊，去拆一些电器啊，以前小时候啦，现在比较没有，以前小时候还有所谓的什么收音机，那小朋友都会趁父母不在家很好奇为什么收音机可以发声响，要去一探究竟，那就会去拆，拆出来之后呢就是所谓的和合物正离散。好，所以这是以处为因，处就是和合有接触，那生于非处就是不和合，它就是要离散的 物体分散的。好，那反而言之，有时非处为因生于是处，就是原本的个别的离散物呢它要 和合接触了，就像你把刚才 拆成各个成分的笔呢，又把它组装在一起，或者是我们看到要建大楼啊等等，把一些钢筋水泥等等这些原本个别的离散物呢，让它做有组织的建筑。好，第三个情况是有时四处为因生于四处，那么就是和合物复合合时，就原本已经是一个一合相的物体呢，跟其他的另外一个和合物再次和合，再次接触，那共组成另外一个物体。好，那第四个情况是有时非处为因生于非处，为相由成同类相续。那么相由成呢，在成真第三藏的翻译呢，是翻成如系中为成，这如我们注脚一四六刮胡一。那么相由成呢，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 极小的一个物质性的，那么它本身呢没有聚集在一起，就一直这样相续流变下去，又称为相为成。好，所以第二师第二家的解释呢，他认为从和合色来谈是可以谈相处的，是可以谈相处的，从和合色，从一个和合的聚合物质来讲是可以谈相处。那么这样的一种看法呢，就比较接近我们常情的一种理解了。好，那关于以上相关的白话解释，大家也可以参考讲义175页注脚148刮胡一，它里面是用团粉做例子。好，那第三家的说法，第三家的说法是室友，室友的看法，他认为诸即为也是不相处的。那么聚色论文是这样说，尊者室友说诸即为相处，即因住后念。看这段论文如果 不清楚的话，会以为他主张是相处的，但是呢应该留意到最 后面那一句，即因住之后念，他意思是说如果即为跟即为能够相接触的话呢，它就应该是一种常法，而不是一种无为，更正，它就是应该一种如同无为的一种恒常法，而不是一种有为生灭法。意思是什么呢？即为它本身也是有为法的其中一种，这是没问题的吧。好，所以当两个即为原本是不相接触的情况，你要让它相接触的时候，至少要经过一刹那的时间，才能够让两个不同的即为来相接触。但是呢，当这一刹那的时间要去接触的时候呢，原本的即为它已经怎么样，无常生灭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假设你允许两个个体不同的即为相接触的话，要真的接触到，他们应该怎么样，能够保持自我的这种有为相的个体，而怎么样持续到下一刹那，才能够跟另外一个即为相接触。如果从图来表示的话，这是第一个即为，这是第二个即为，他们在时间一的时候是没有相接触的。好，那么要到下一刹那，当一的即为要移动，才能够跟第二个即为相接触，对不对？然而 即为它本身也是有为法。所以既然是有为法，它就是怎么样？刹那生灭。所以即使我们先假设，即使第二个即为在这个刹那，在第一个刹那两个都存在，但是呢，当两个即为要接触的第二刹那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神都已经灭除了，都已经灭除了。因此呢，是有尊者才会讲，如果两个即为要能够接触的话，他们应该原本的这种即为相呢，要延续到下一刹那才能够怎么样接触。但是这个跟事实相违背了，跟他们具有生住异灭这样的一种性质呢是相违背的。如果能够住至后念的话，那么他就不能称为是有为法了。就不能称为是有为法了。好，因此呢，在注脚149，古德的解释，不管是普光的俱舍论记或神态的，俱舍论，神态应该是俱舍论述了，里面才会提到说，财欲相处便谢过去，也就是两个即为呢。才刚要相接触的时候呢，就已经泄露成过去法，就已经消失消灭了。好，那如果你允许相接触的话呢，他们应该要是常法，而不是有为法，而不是无常法。好，所以世有的主张也认为即为是不相接触的。他的理由呢，就是从本这个即为的本质是有为法，是无常法来做说明。好，那请看到176页第四师大德法究的看法。论文中所提到的大德，都是指法究尊者居多。那么由于因为尊敬他的关系，所以不直呼他的名讳而称为大德。好，然大德说，一切即为实不相处，但由无间假立处名。好，那世经论主呢是很认同大德法就这样的一种主张，因此他提到此大德意应可爱乐。好，那接着呢，师勤就破斥其他的主张看法。若意持者，四诸即为应有间隙，中间即空，谁障其行，许为有对。好，他的意思，这样的破斥内容呢，是破斥第三家刚才室友的看法。室友的看法就如同黑板上所画的，他说如果按照第三家的看法，是有的说法的话，即为跟即为本身应该有间隙，那么他们中间呢应该是有间隙，那么到底谁能够障碍两者间互相接触，那谁呢又允许将即为法的和合句称为是障碍即为是障碍有对，许为是障碍有对。也就是说，如果即为即为本身都有空隙的话，它本身呢就不会被另外一个设法互相障碍了。我们这边所讲的有对是指前面所提三种有对中的障碍有对。那障碍有对的意思是说，设法跟设法本身呢是互相障碍，就是占有空间具有质量的一种物质性的个体。 那么如果即为本身是有空系的话，就不能成立所谓的障碍有对了，就不具有障碍有对这样的一种性质了。好，那接着破第二师的看法，又离即为无和合色，和合相处，即处即为，那如可辨爱，此亦因耳。第二师是站在说，虽然即为本身不能说相处，但是从和合色的角度可以说相处。那么世亲认为这样的解释呢是有问题的，因为和合色本身相处其实就是个体个体中最小单位也有相处。他后面所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因为即为本身也符合可辨爱这样的一个定义，因此呢所谓的和合色也符合可辨爱这样的定义。辨爱的意思就是色法的基本定义，还记得吗？变坏障碍，变坏以及有执爱了。那么这就是物质色法的定义。那么和合色符合这个定义，即为也符合这个定义。同理，如果和合色你可以讲相处的话，那么同样的也就是和合色中的最小单位即为也有相处了。好，所以世亲呢他也不赞同第二师的说明。好，接着破初师，又许即为若有方分，处与不处皆因有分，若无方分，摄许相处亦无思过。第一师是可以说是有部的认知啊，他认为即为呢虽有方分，但是呢他是不能说他有接触的。那么有世亲呢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允许即为有方分的话，那么不管有没有接触都是有方分的，但是呢如果你认为他没有方分的话，即使相接触了那么也没有关系，又何妨。当然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是一种站在自中的角度，站在自中的角度而说的，就是我已经定义不管是即为如果有方分的话，那即使不接触他也是有方分，不因为有接触了之后才认定他有方分。那同样的，如果你主张他是无方分的话，那么就算接触了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你的主张就是没有方分啊，那么处与不处呢也都是无方分，也不会因为两者间相接触就有过失的，就有过失了。好，那当然世亲这样的看法在众贤的顺正理论是有破次的，如在注脚155刮胡一有列出来所谓的正理就，正理就是指众贤的顺正理论。好，那么关于这个部分请问有问题吗？也许大家会觉得阿毗达摩也很特别，为什么要去探讨两眼见色，为什么要去探讨所谓即为接不接触，不是很明确的，我们就是用两眼见嘛，也可以用一眼见，只是比较 不清楚。那我举大毗婆沙论里面所探讨的一个例子来做说明。在婆沙中有提到，以声闻学派大部分的定义，你在定中呢是不能见色闻声的，也就是说你在定中呢前五是不起作用，所以你没办法去见色，也没办法去听声。但是呢在阿含圣年中却有提到目犍连尊者，他在一个池畔入圣深禅定的时候呢却听到外在的声音，那么就有人引了这样的一个圣典中的例子来去做反驳。那有部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因为 目连尊者呢，他出入定太快，因为他对于禅定的功夫呢太深了，所以他出入定很快。那因为太快的关系呢，他也没有察觉到自己是出定才听声，他误以为自己呢是在定中就听到声了。所以当然啦，这是有部的看法，因为他的定义呢就是什么，定中没有前五事，所以你在定中是不可能见色闻声的。所以他以自己宗派的角度呢来去说明，不管是世间的认知种种见闻觉知感官的世界，或者甚至圣者的体验。那么因此呢，他们对于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必要做一个合理的交代。所以当有其他的宗派，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独子部讲说是一眼见色，他必然怎么样，为了要维护自宗，为了要去诠释世间这样种种的现象，而需要去更深入或者更繁琐的去探讨这样的内容。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一节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